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肖美丽。那最近呢，国内的疫情已经基本上被控制住了，然后4月8号在武汉的人也可以离开湖北。那我猜测接下来可能会发生新的一轮对湖北人的歧视。那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疫情都在加重，很多地区都进入了紧急状态，开始封城甚至封国。那意大利和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全球领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文章都在写国外的状况多么多么的混乱，甚至还看到有新闻上说有一些店幸灾乐祸，挂横幅祝愿日本一帆风顺，就是祝他们的疫情继续下去。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在海外的留学生、中国人甚至是外籍华人都纷纷回国避难，那机票被炒到了上万元一张，我甚至还听说有上10万的。那今天看到的消息是一个航空公司一周一国只能留一条航线，那看起来在海外的中国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回不回来的选项了，基本上就只能别回来了。那在国外的中国人啊、华人甚至是所有有东亚面孔的人都因为这个疫情遭受了更多的歧视，那已经回国的人情况也没有特别的好。互联网上出现了很多对海外归国人员的新闻，说他们不识好歹、不服从管理。比如说有一个回国隔离的女生要求喝矿泉水，然后就被骂了很久。那每条这样的新闻下面都有很多对这些归国人员的大量的谩骂，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说他们建设祖国没有你，千里投毒你最行。那今天呢，有点田园节目就请到了两位分别在美国和英国的朋友，一起谈一谈这场疫情里面海外留学生的处境，以及怎么看待这种对于留学生内外夹击的歧视的现象。那先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米米，我现在美国加州湾区这边，然后之前本来是住在纽约的，但是阴差阳错然后来了湾区就回不去了。大家知道现在纽约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然后就滞留在这边。
大家好，我是阿雷雷，我现在在英国，我在读历史学的博士，然后现在我是在考文垂附近的乡下。现在我当地的情况还好，没有确诊病例，但是整个英国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整个英国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11000多，然后死亡病例已经达到了500多人这样子。
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就是当你们知道比如说在美国或者英国现在状况很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要回国？
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回国，基本上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刚刚忘了说了，因为我在这边工作嘛，然后我在申请新的工作签证，所以其实本来也就不能离境，就是最好不要离境的，对，本来就没有这个需求。然后疫情开始之后觉得回去管得太严厉了吧，然后在这边还可以出出门啊，买买东西什么的。其实到现在为止加州管得虽然严，它是搬了一个就地避难嘛，然后就是鼓励大家尽量待在家里，但是都没有强制，所以平时如果保持这个社交距离的话还是可以出门的，所以反而觉得在这边更加自在一点吧。虽然它还是很严重。
阿雷雷呢？
我的话是3月初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英国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而且又因为意大利的情况是欧洲最糟糕的，那么你看着意大利这么一步步发展到了要全国封锁的这么一个状况，内心还是有一些担心的，但是毕竟英国的情况要好一些，而且我个人在乡下人口非常的稀疏，所以就还好。但是自从3月12号Boris Johnson 政府他提出了这么一个群体免疫的政策，然后呢又不取消大型集会，甚至是 足球赛还有马拉松这样的人员大量聚集的这么一些情况，然后还让大家做好失去你所爱的人这样的准备，就是这么一个政策一出就舆论哗然，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吧，就是上百名科学家然后联名去反对这么一个政策，所以那个出来之后几乎我身边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非常的慌乱，因为觉得那个英国政府他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政策会让我们这些少数甚至弱势群体遭受更多的风险，因为英国的医疗资源其实是不足的， NHS 它在过去的几年来它遭受了这个资金还有人员的短缺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情况是比较危急的，所以包括我也有担心会不会也会影响到自己，那我是不是要回国，但是后来又考量了一下，在英国大家都那么慌乱，那么就扎堆想要赶紧回国，所以在机场这个暴露的风险以及这个十几甚至几十个小时的航程，那么也会带来很多的风险，所以就是几项权衡之后我还是决定留在英国，因为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不出门依然风险是很低的，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那你们有没有认识朋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国的呀？能讲讲你们听说的他们的故事吗？
就是二月底到现在也不到一个月，然后这个爆发的速度是非常恐怖的，就是瞬间然后就到了现在的超过80,000，然后纽约也是变成一个重灾区，周围的人能回去的就可能早就回去了，我身边工作的人比较多，然后他们一开始可能因为在这边有工作没有办法轻易回去，就是留学生他们在放春假嘛，可能回去的就比较多，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就是在前几天吧，然后突然决定要回国，因为这边课也停了，然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做，然后他可能刚好遇到春假的时候买机票回去，但是就硬生生没有走成，因为他的机票本来买到去台湾转机，然后说台湾不让入境，然后他马上改到了香港，然后就在他改了之后可能24小时之内吧，香港那边立刻颁了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就是所有境外来的飞机都不准入境，然后这个发展的是非常快，然后反正我们这边的感觉就是入境的政策每一天都在变，而且变得很快，你的这个机票根本来不及去赶上那个政策变化的速度，所以最后我的那个朋友是调了两次机票，然后他甚至跑去机场去看那个情况，可能也是为了买新的机票吧，但是没有成功，然后现在遇到那个新的政策，就是那个只能有一条航班那个政策，基本上他就觉得就是回不去了，所以现在也是比较无奈的就留在这边了。然后基本上就是没有赶在前几天就是刚爆发然后大家比较恐慌的时候回去的，基本上现在都回不去了。
英国这边呢因为这个签证以及移民政策可能要更严苛一点，所以留学生想要留下来找工作然后续签之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周围大多数要毕业已经毕业的朋友们他们三月份签证到期就要赶紧回国了，所以在这之前其实大多数签证要到期的朋友以及要放春假的朋友都已经准备好了说要回国，但是也像米米说的，因为现在这个政策真是一天一变，可能是一天几变，所以就是面临着很高的风险，然后很多留学生也不是像可能有些想象中的一样啊很有钱包机什么样，就是能够选择包机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所以大家就在观望，然后有的条件可能比较好的人可能会选择多买几张机票。
你们可不可以讲一下像一些留学生比如说本科生或研究生这一种相对年轻一些然后在国外可以待的时间相对比较短的这一类人群，他们在国外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会面临哪一些问题？
对于很多本来三月份就要回国的留学生来说，那么他们的房租可能三月份也要到期，再继续找新的房子，那么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家人又不在身边，那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孤立无援的这么一个境地。那么又在整个西方对于华人群体的这么一个歧视又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时候着急，他们着急，家人也更着急，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我觉得阿蕾蕾说的已经很全面了，就比如说本科甚至是年龄最更小的一些孩子吧，即便你是在国内也肯定是没有办法可以做到可以完全自立或者是可以抵抗那个压力的。所以他在一个异国或者异乡的一个地方，他首先他的那个整个他的社会，就是周围支撑他的这个社会体系基本上就没有。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是会倾向于就是说回到自己更熟悉的地方，就是有朋友啊然后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在心理上也会安全很多吧。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在这边时间比较短的一些，我感觉他们的基本上的他们的信息源就是关于疫情啊什么的还是比较依赖中文的这种信息源，比如微信啊什么的。然后微信上有一些信息它的这个杂音比较大，而且它的那个污染比较大，所以无形之中会加重他们的恐慌吧。可能微信上一些信息在描述国外疫情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夸张或者添油加醋，其实会煽动他们心里的那种恐慌的。
就不仅是微信上面吧，你看到官方的一些报道一些对比这种比较有倾向性的，而且家人朋友看到了这些消息之后可能又再一层进一层的去给你施加这么一个心理压力。然后再比如有一些学生他是住那个学生公寓，那么跟许多人共用这个厨房，有很多共用的东西，那么如果你的舍友他是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人，或者说比较严重的可能是像那些根本没有概念的一些不像中国学生从一月份开始接触关于新冠疫情的这些信息，而且又加上英国政府他对于这个疫情轻描淡写，然后说啊我们距离意大利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但是现在看这个两周过去了，已经跟意大利两周之前已经是相同的这么一个糟糕的情况了。那么我们对英国政府的信息不信任，然后又接触到国内那么多的信息，那么就考虑要回国的这么一个决定就变得非常的坚定了。
我看到网上有新闻就说有一些海外的人自己感染了，然后吃了那个降体温的药跑回国来，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啊，但是如果是留学生在国外比如说在英国或者在美国他感染了，你们觉得他们是留在英美比较好还是回国会得到更好的治疗？
这个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从我旁人的角度来说很难去做一个评判吧，就是说当时那个人的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好像是说他其实是做了检测是吧，然后他先开始说自己是不给他检测，但是后来多方证实是做了检测，但是他想要回国好像获得更好的照料。我觉得这些在旁人来说其实是很难去做一个评判的，就是毕竟我们不是在那种恐慌里或者是在那种压力下，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哈，就肯定就地就是有什么就解决什么了。因为确实在整个过程中刚才阿蕾蕾也说了，就是这个也不像别的病是吧，它是一个会传染的病，这个我们平时行事的时候可能考虑自己，但是更多的也要考虑别人，可能在整个旅行过程中间会接触到很多健康的人嘛，可能会加大别人感染的几率，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理智一点应该是就是就地不动的吧。
我觉得就现实层面来说吧，就是像美国这个情况变得开始糟糕的时候，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医保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医保这个体系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能不能检测，检测要花多少钱，然后是不是你能够承担的，这都是问题。但是在英国这边呢，它有一个好处，可能就是它是全民医保的。那么只要你是留学生，你在过来之前，你都是交了足够的这么一个医保，所以整个医疗肯定是免费的。但是问题在于3月12号的时候 ，Boris Johnson 说，这个当你有症状的时候，在7天之内，只要是轻微症状，那么你是不再受检测了。所以这个又造成了大家的更多的心理恐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潜伏期可能会达到14天。那么在这个14天之内，如果你都没有症状，但是你在之后有了症状之后，在7天之内，那么你是不是会迅速恶化？那我即使能够得到免费的医疗，那么如果我不能够及时得到检测，又得到好的医疗照顾，那么我是不是就要客死异乡了？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情况摆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能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考虑到这些，那么至少在国内是非常重视的，只要你一回国就立刻会得到检测，甚至很多次检测，无论是要不要花钱，大家都是愿意得到这么一个确诊，最起码。所以这个也可能会导致大家更期望于得到国内的医疗。
好，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其实很多留学生他已经失去了回国的机会了。那刚刚阿雷雷也说到，就是有很多留学生在国外遇到一些歧视的情况，你们可以讲一下你们在英国和美国看到的，就是关于歧视，就因为这个疫情而产生的更多的对华人的歧视相关的新闻和你身边看到的朋友的事情吗？
就其实海外媒体从1月份甚至可能更早就已经开始关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出来的这个不明原因的肺炎了。然后到了1月20号，这个钟南山院士他说这个病可以人传人之后，这个引起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么一个广泛的关注。然后就开始你在各大新闻媒体上就可以看到这种什么武汉肺炎，什么 Chinese virus，或者说用中国的国旗换成这个流感病毒，然后就是这些主流媒体有这样的报道。那么有一些这个社交网络上面就流传，广泛流传什么武汉女人吃蝙蝠喝蝙蝠汤这样的视频，而且大家又不做任何证实就得到了疯狂的转发，因为他们就切合了对于中国人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中国人一个是什么都吃，而且我们吃什么老鼠猫啊狗啊等等，就是这些饮食习惯就契合了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这么一个厌恶。所以就社交网络上面你可以看到大量的针对于中国人的这种仇恨言论，就是中国人该死啊，他们饮食习惯如此的落后不文明，那么他们得这个新冠肺炎就是活该。然后就蔓延到了这个现实，可能2月初的时候吧，就已经开始看到在欧洲就有当街殴打因为戴口罩的人，然后或者说甚至后来你不戴口罩，你只要长着一副亚裔的面孔，那么你可能就会被当街辱骂，甚至是殴打。然后特别严重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新加坡的留学生，他在牛津街，在英国最繁华的商业地段，居然被几个青少年就是打的，他的脸整个脸都是肿的，然后在社交网络上得到了大量的报道，就是在从1月底之后一直到现在，针对于亚裔的这么一个种族歧视的暴力以及非暴力的事件，数量是非常之惊人的。
我其实不管在纽约还是在湾区，没有经历过切身的这种歧视，当然就是一直听说有，就是比较过分的，比如说在地铁里面会被推，就是推挤啊，或者是辱骂什么的，就是社交媒体上一直有吧，但是我周围没有遇到。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身边的一个女孩说她戴了口罩，就是其实还是更早了，就是纽约还没有出现病例的时候，华人学生就会戴口罩，上街啊，去上课，然后她就说戴了口罩，去学校，然后就学校的人就会问她，你生病了吗？你是不是得了那个什么？然后她就很不舒服，就觉得。我戴口罩是我的自由啊，就是，但就是说，在欧美的文化里面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们一直以来就是说是生病的人才戴口罩，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文化上的一个 gap，就是一个差异，然后会导致这种误会，而且在这种比较，恐慌的时候吧，可能会是一个导火索。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说这种歧视吧。就是歧视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和当地人的这种冲突，它不是只在这种就是这个新冠病毒蔓延期间才出现的，其实这个氛围早就有了。对，就是这个中国和这个整个西方和世界的对立，这种氛围早就有了，所以它这个新冠是一个引爆点。对，它不是完全是来自于这个病毒，因为这个氛围就一直有，所以一下子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有排挤中国人什么的，但是这种情绪是酝酿了很久了，包括那个，对，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就是贸易战呀什么的，就前期酝酿了很久了，所以这种敌对的氛围在这个时候是大大的加重了吧，我觉得。
阿雷雷，你要说什么？
就是1月底，这个整个西方有了这么一个歧视中国人的这么一个现象之后呢，那我们英国的留学生，主要是我们 The China 的这个成员吧，我们就拉了一个小组，就是邀请有最近受到歧视的这些朋友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经历，然后我们形成一个互助小组，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心理支持，以及大家共同去商讨我们怎么办。然后到了2月6号的时候，我们先是做了一个工作坊，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谈谈他们的经历。然后我又给大家梳理了一下针对中国人饮食的这个偏见和歧视产生的历史脉络，以及歧视，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以及邀请大家去做反对针对亚裔的一个抗议行动的。这些物料，比如说什么海报啊、口号，还有我们的这些 logo 等等等等，就是在我们形成了这么一个组织之后，我们真的陆陆续续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去谈论他们日常中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歧视。那我也当时是挺触目惊心的，因为我不知道原来大家日常中真的受到了很多有意无意的言语上的还是肢体上的各种各样的排挤。然后又因为这次疫情变得如此的密集，甚至我本人，我戴着口罩去买菜，也被这个英国的青少年骂了一句 coronavirus，就是真的太普遍了，所以大家还是挺难过的。但是因为我们形成了这么一个互助小组，所以也给大家有了一些力量吧，去最起码让大家认识到我不是一个人，不是我这么倒霉被人歧视了。
诶，阿蕾蕾可以多讲一下你们的那个关于反对华人的种族歧视的活动吗？
哦，我们准备了很多这个海报、横幅，还有传单啊。我们还设计了各种小贴纸，标上就是 "Racism is virus"，还有"Chinese against virus"，"Racist virus" 这样的这个标语，还有包括"武汉加油"等等等等，去呼吁这些群众们去认识到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其实长久以来，针对于中国人和亚裔的这么种族歧视的现象，其实是被遮盖、被掩蔽的。就是大家其实就并没有意识到，原来针对于这个亚裔的这么一个种族歧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及他们甚至都不觉得啊，我们骂一句中国人 coronavirus，骂一句中国人吃蝙蝠是一件种族歧视的事情。他们觉得你们就是理所应当的，就应该被我们唾弃，是你们制造了这样的病毒。所以我们就是做这么一个公开的活动，就是想要去告诉大家，我们非常的愤怒，因为不管 有什么文化差异，这都不是你们去歧视我们的借口。抗议之外，我们还当时做了一个 project， 就是翻译武汉故事，就是我们当时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生活在武汉的普通人在封城的情况下他们的个人的处境，因为你在西方媒体你看不到这些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大家对于中国的印象非常的负面，然后就是还有包括中国政府的这些批评，那么你是看不到个人的，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么一个翻译的活动，就是希望让西方的这些群众可以看到，就是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武汉人究竟遭受了怎样巨大的创伤以及悲痛，以及他们是如何去应对这个疫情的。
我们刚刚讲完了中国人在国外受歧视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再聊一聊这些海外的人，就是那些顺利回国了的人，之后遭受到国内网友的这些热烈欢迎。我看到有一个评论非常的承上启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些人在国外受歧视，回来还要耍优越感。就觉得这句话好妙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这句话背后的含义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以偏概全的，那么可能我们新闻上看到的报道的可能也就那么几例，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回国的这个留学生以及海外华人华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那么我认识到的朋友们他们都是完全配合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么一些安排以及指示，那么他们还是受到了歧视。就像我一个朋友，他三月九号就从英国回去了，那个时候英国还是这个危险系数比较低的，没有被列为重点国家，那么他遵照这个社区的这么一个指示提前安排好了，他想回家，他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那么遭到了这个小区人民的这个围追堵截，甚至侮辱谩骂，他就没办法回家，因为大家都觉得你从国外回来，你就是病毒，你就是祸害整个小区，那么他就是最后没办法，而且社区也没有非常强硬的说他这个就是符合规定的，那么他最后还是不得已自费去宾馆隔离了。就是当你把这个海外华人和这个留学生群体视为一个整个群体，然后把这些个人的这些不遵守规定的这些情况去认识和理解所有的这些留学生，然后呢对他们进行区别对待，甚至这个侵害他的正当权益，那我觉得是非常过分的，而且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你也讨不到一个说法，所以就歧视也就是被歧视了，你甚至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公道，那么对于这个留学生来说是非常寒心的，因为大家在国外真的是很多人是担惊受怕，然后又一路回国也是辗转各地，甚至有的人不吃不喝几十个小时被拉来拉去，然后终于回到了祖国，那么又是这样的一个待遇，其实是非常寒心的。
我觉得刚才美丽说的那句话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她后面藏着一个就是一个报复的一个快感。就是因为如果你细品一下这句话，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感觉哈，就是说在此我也要呼吁就是国内的朋友正确认识国外留学生，就是因为我觉得长久以来大家对留学生有一种不太切实际的这种幻想，就不管这种幻想是什么吧，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之前那个什么豪车爱国那种就那样的留学生带起来的，好像就觉得留学生整体都是特权阶级是吧，就是在国外吃香喝辣的，然后就要不就富豪，要不就高官的富二代官二代在外面，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国内长期比如说流行的一种语言吧，比如说就是说啊有钱了就移民，什么早发早移，它给你造成一个幻想，就是说国外留学生都是有钱有势的，然后都是发财出去的，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幻想是早就不存在了的，然后我周围的朋友啊，那些就是家里很多工薪阶层的也很多，然后其实我整个过程里面看到了很多留学生，他们非常在国外非常辛苦的打工，然后为了他们的身份苦苦挣扎，就是然后遇到什么事情也比较孤立无援吧，然后心理问题啊也很多，然后女孩很容易就是说如果在外面遇到什么性骚扰啊什么，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办法去诉说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所以非常多的困难。然后就其实他们就是普通人啦，就是所以我觉得国内的朋友就是说觉得国外的留学生都是有特权的，所以他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可能有一种心态，就是说你们以为自己是特权阶级，但是还不是在外面就是说被人歧视啊，被人什么，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是吧，就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其实这种差距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也想说，就是留学生群体呢，比如说他可能基本上定位是处于可能家里是国内中产呀，或者是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小孩比较多吧。你说我们有没有特权呢？我们是有的，就是我们是有 privilege 的，就是这个 privilege 是我们需要充分的认识的吧。比如说之前其实国内疫情比较厉害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国外的都有感觉到这种特权，就是说我好像我的家里人我的同胞在就是遭到这种灾害这种苦难，但是我是在一个好像在国外一个安全的地方。其实这个心理上是有这种怎么说呢，不管是内疚也好，不管是庆幸也好，都有一点这种情感在。但是对，现在疫情也蔓延全国了嘛，所以也不存在，就是说也清楚地认识到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吧，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都很难，就是都很希望这个疫情赶紧过去。
我觉得非常讽刺的就是前几年这个战狼在国内大火的时候，大家都涌起了非常大的民族自豪感以及这个爱国热情，就是说啊，你们就是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些难民在海外什么华人华侨，你们受到了困难，你背后最强大的就是祖国，大家都就是那种啊，我们对于海外华人华侨是非常关心的。那么真正海外华人华侨遇到了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困难之后，哎，反而这个态度180度大转变，你们都不要回国，就是我真的觉得挺寒心的。3月15号的时候，胡锡进在微博上面发了一条，就是说我建议中国政府立刻切断对于这个英国和瑞典的这个航线，就不管是不是中国人，有没有中国护照，都要切断航线，就不让这个中国人回国。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寒心，大家正是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你却这样的这个对待，那我觉得是很寒心的。
对留学生的这种排挤，不管社交媒体上舆论也好吧，到后面真的出台了一些政策，到现在大家都回不去，然后确实有一些人他非常需要回去，就是他可能失去了宿舍，然后这边生活很没有保障，需要回去的时候发现这条路被切断了，其实就我觉得是不适合的吧，就是直说是真的非常不适合，就是因为疫情起来之后每个人都是很脆弱的，就没有看到过这种处理方法，我觉得是不妥的。
更不用说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真的海外华人华侨这捐款捐物，就是我很多朋友真的是好几天都不怎么睡觉，就是倒物资，就是想方设法从这个世界各地调动物资，怎么去解决这个通关运输，还有跟当地医院联系，以及这个他们所在的这个地区的供应商，整个就是真的就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心力，然后但是 是真正的当我们现在遇到同样的危险的时候，嗯，这个国内的同胞确实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你，就不用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因为你付出了这些，所以你才应该得到这个尊重，而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是，这是我们的公民，作为公民的这个合法权益，我们只要不是什么作奸犯科、违法犯罪，然后被剥夺了一些权利，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拿着中国护照，那么我们就是有这个权利去回国的，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那么我们才可以回国，而是我们本来就有这样的权利。那么你作为一个网友，你有什么权利去指责、去剥夺我们的这个最基本的权益呢？这我是真的是不太理解。
对对对，我看到很多网友就说你们可以回国是祖国的恩赐，感觉要跪一下嘛，就感谢祖国让我可以回去。对。好，我们要聊一下那两个网上特别火的新闻吗？你们有看那个喝矿泉水的那个新闻吗？
我看了，我也是很无奈的，因为这个网上的这些视频啊，它能够给你提供的信息是其实是很少的，然后你其实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真正的这个处境是什么样的。那么我听说的是有很多这个朋友回国啊，他们这个隔离点他们的卫生状况其实是不是很好，因为隔离点的这个水平这个层次是非常参差不齐的，有的真的是环境很差，什么床单被套上面有不同的头发，就不同人的头发，然后什么这个热水壶里面又有什么蟑螂，什么各种成年老垢等等等等，就是有的地方卫生条件其实是很差的。然后你不能把这个要矿泉水就认为是一个什么像有人说什么公主病，什么矿泉水公主等等等等，就是其实那可能他就是他没办法喝那边的水，那边水其实有的可能真的不干净，而且他不是说要工作人员特地去给他买个什么非常高端豪华的矿泉水，是他自己去快递他买了，自己买了矿泉水自己掏腰包。那么我真的不明白，就是你有这个时间这个功夫去拍摄，去跟他吵架，去发到网上，然后让所有网民去暴力围攻他，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就不能去给他送一下吗？这个真的不会造成多么大的额外的这么负担，那么他可能真的很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她真的遭受了跟她行为所与之相比非常不成比例的仇恨以及这个谩骂，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应该的。
我觉得首先是要尊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和你可以说她就是说好像比较精致一点，就好像现代女孩啊男孩都过得比较精致一点，你可以这样说，但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尊重大家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需求。我其实当时看到那个视频，我心想，就因为我平时过得比较粗糙，就是我都是就是说我也不会太在乎那个床上有什么头发啊，或者可能我也平时烧水，就是在美国，就是因为在美国很多人他是不喝那个就是自来水管出来的那个水嘛，所以虽然就是你可以直接喝，但是很多人是不喝那个水的，然后但是我都不太注意，就是我就可以直接喝，但是这个就是他们的习惯嘛，也不伤害别人是吧。然后在这个事情里面，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可怕的是也不是可怕吧，让我觉得很难受的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如此的暴力化。就是说这么小一件事情是吧，其实我相信就是说当时跟他交涉的那个基层的民警也好，或者工作人员也好，也是非常就是说可能也很累，然后工作很久压力很大，然后遇到这个事情然后可能就鬼火冒，就是说你干嘛非要一瓶矿泉水，可能情绪也不好。但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国内的很多就是说 很多人吧，不是全部人，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像这种基层一点的，他已经高度的这种暴力化，或者是就是这种互相踩踏、互相就是不让你过得好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之前就经常听到，就是说在不同的视频里边吧，会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什么，别人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就是这种心态是什么？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你自己没有办法得到的，或者你自己没有办法那么好的，你也不要别人那么好，就是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我觉得很奇怪。就我觉得哦，我可以就是喝自来水、江就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可以，你想喝矿泉水，你可以拿到更好的，我觉得。我也替你高兴是吧？因为那个更健康，那个东西更好。但是我不会说，那我都没有办法拿到东西，你也别想是吧？就这种心态是什么样的？我不能理解。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就是刚才阿雷雷说的，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花那么多时间去吵，然后这么的暴力的对待彼此，其实很可能一个小小的变通是吧？这个事情就。做成了嘛，就不用吵得那么凶嘛。就说你可不可以有一点协商的精神？就说这个事情是吧，我好言好语，我们看怎么样，你也舒服，我也舒服，然后我们讨论一下，是吧？就给你解决了，而不是说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里这么暴力的对待彼此，然后完全不协商。我对你也是命令式的，是吧？我就不给你喝，然后你就不能喝。然后可能那个女孩也是说，哎，你们怎么就是暴力执法？我没有人权，就是这种暴力式的人和人的关系，好像感觉好像已经成一个习惯了一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对，我们互相比惨，就大家都过得越来越
哎，
惨。
对对对，大家过得越来越惨，我不用再给你提供好的服务了。
对，
对。
互相剥夺，互相剥夺，说好。对，其实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即便现在，比如说美国这边疫情那么严重哈，然后他也颁布了一些，比如说就地避难法案，就是让你不能出门呀什么的，但是他有一些基本的社会服务还是在的，就比如说他交通是畅通的，然后比如说你要买什么东西啊，快递可以送到你的家门口，然后他放在那里，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你可以去拿。其实，在那个矿泉水女孩那个事件里面，就这么简单啊。就是他买一个矿泉水，然后放在那儿，你让他下去拿一下，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但是他可能是处于在一个无法协商，或者是完全一刀切的这种管理办法之下，或者是基层在执行的时候，就是非常的这种僵硬或者一刀切，他没有一个弹性的一个执法的余地，所以最后把。两边的人都逼到，就是说必须要以这种暴力的方式去争吵的地步。
这个事情在武汉封城尤其明显，就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被剥夺。那么你有一点点，你提出一点点的这么权利的征求，就会被别人指责，你们就武汉人就不能够这个忍耐一下，就不能够理解一下。但是其实你总是让别人理解，总是让别人服从和配合，那么他们最基本的这些生活权益，而且其实明明是可以提供的，你只要稍微变通一下，就甚至不需要你付出多少成本，但是你一旦认定了，你从道德上面就去站在最制高地去指责别人，不去，你一定要好好配合，那么他们这个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恶劣。我们看到那么多武汉的这么一些悲惨的案例，就是因为他人的最基本的这些需求都没有被尊重。
我觉得这个矿泉水的这个事情，它能够火，还是跟这个女生她是个从海外回来的身份有关系的。那如果她是一个被隔离的普通人的话，就是普通的武汉人之类的，可能她不会上新闻。然后如果她是个外国人，我们刚刚也看到有一个外国人，她想喝矿泉水，
英国女婿。
对，英国女婿，然后社区就半夜就给她找了一个矿泉水，还用来显示自己的服务好，然后刚好就跟这个事情碰上了，然后就说明这个女生她的从海外回来的中国人的身份，是加剧了大家对她的这种憎恨的情绪。 好，我们再聊一下另外一个，是那个澳籍的女生想要去跑步的那个新闻。然后那个其实新闻本身我觉得不是很精彩，但是我看到有一个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网络的评论特别的有趣，他就说这个女生她因为这个事情她又丢了工作，又被驱逐出境嘛，然后他们就说她把娘家跟婆家都得罪了。我本来以为他们指的娘家是中国，澳大利亚是婆家，然后我后来发现他们说的婆家是中国。我想啊，妮妮，你想讲一讲就是对这个比喻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这种比喻就是恶臭，真的是，就是它完美贴合了民族主义者对女性的那种，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有一个家国同构的一个思维嘛。就是你在这个国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公民的一个个体，你有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义务，然后他还是会觉得你女性是一个，就是像从属一个家庭那样，和国家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这个比喻是肯定是和他的女性身份相关的，如果这个人是个男的，这个比喻是不会出来的。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恶臭的一点。就放在这件事情上来说吧，他就觉得也很典型啊，就觉得你一个女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吧？你要出去跑步也好，你是违反什么规定也好，他在这里面是没有这个女孩的这个作为主体性，就是说你的意志，你是做错了也好，做对了也好，你所有在描述这个事情的这个语言，它完全是一个客体化的一个存在嘛。不知道阿蕾蕾是什么感觉？
哦，我觉得就联系到之前那个这个什么外国人居住条例管理条例，这个一出来也是网上大量的就是用一种民族主义和这个种族主义的视角，然后去规定女性应该怎么怎么样，把她作为一个这么一个受害者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当你当这样的一些危机出来之后，就女性就首先就被推到了一个道德框架之内，所以他们的这个个人意志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就是被忽视被剥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体现出来，就是这个疫情啊，它是一个非常性别化的一个东西，就是不同的性别身份种族还有这个阶级，它遭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再去理解一个人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个女性在要求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她就会受到更多的阻碍和阻挠，因为你首先就是被要求了更多的这个道德负担。那你怎样去处理自己婆家跟娘家之间的关系？ What？ 她就是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这些期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想法真的是必须要被革除，彻彻底底的根除，这样女性才能做自己。
嗯嗯嗯，
对，之前我记得那个美丽在找看这些案例的时候问了一句，哎，怎么这个主角都是女生，就是被爆出来的这几例。其实我看到这个包括之前矿泉水的要矿泉水的那个女孩，我就很想知道，就是拍视频的那个人是什么心态。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回美丽的那句话，就是我觉得可能女性的不服从更会刺激，就是更会激怒大众。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女性的不服从是会获得更多的传播力的，如果是一个男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么吸引眼球吧。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拍视频的那个人，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心态，你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不是有一种就是窥视或者是那种凝视的一个状态，让我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这个也是迎合了这么一个性别刻板印象在里面，
对对对，
就是女的是更加无理取闹的，特别是你们这些有一定特权地位的女性，就更加的要求高、做作，然后这个小脾气，就是迎合了这么一个性别刻板印象在里面，而且它也更能吸引眼球。就像我们看到的各种负面报道， 都会指出啊，这个人是女性。那么如果是正面报道，那么可能主要是男性，或者说女性做了什么很正面的事情，那我们就不提她的性别。就是跟这样的新闻媒体，它的这个性别的这个视角是相当有关系的。
好，我们节目说做一期跟性别没有那么相关的节目，结果我们的那个我们阴险的埋在了这里。好，
我想补充，我还想补充一点哈，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看，可能也许还要看到的一点，就是说国内的很多人对留学生也好，对华侨也好的偏见，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国内的人真正遭受了不平等的对待？比如说刚才美丽说的那个，留学生要矿泉水不行，他们武汉和可能国内的人被隔离要什么也不行，但是外籍人士就是老外要东西就是样样都可以满足。可能就是说这种长期的他们可能确实在这个方面受到了一些不平等的对待，然后长期积压的一些愤怒啊，一些委屈啊，可能他需要找一个出口，然后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出口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也完全不能说就是说国内的人好像看到女孩要就留学生要矿泉水，就是然后完全无厘头的在谩骂，然后这个愤怒就是说，首先我们是看到了这个愤怒，但是我们也要问，就是这个愤怒的根源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不平等的一些上面有一些不平等的政策或者有一些存在？然后对我们女权主义者就是经常会讨论到的就是这一点嘛，就是说那家庭之中的矛盾，可能两性之间的矛盾，那你也要看到是不是有上层的这个规则或上层的政策的不公平，把这个矛盾转嫁到了这个个体之间去。嗯
嗯嗯，而且我说实话吧，你在中国的这个社交网络上，什么事情能被讨论，什么事情能够得到大量的讨论，它肯定是有管控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在这个节点，可以大面积得到讨论，以及这个舆情的爆发，它肯定是跟相关的这么一个政策倡导是有关系的。那么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在引导，就是说呼吁留学人员就不要回国了，所以就要设立这么几个典型的这么恶劣的案例啊，恰好又是几个女性就被牺牲，这样放在这么舆论的这个鞭笞吧，所以就给你们这些警醒啊，你们看看你们如果回来就可能会遭受这样的待遇，我们这个社会心理已经给你煽动好了，所以就是给你一个警示。严防严控，防止输入性病例的这么一个增加，所以它这些舆情能够存在是有这个逻辑在里面的。
嗯，觉得我们其实虽然是讲留学生吧，但是我觉得留学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嘛，因为他是游走在边界之间的这么一个身份。但其实除了留学生之外，像我们这次看到湖北人、武汉人，就是如果你是在外地的武汉人，或者是你是在你是想要离开湖北的，曾经在湖北的人，都会面临跟留学生有一些相似的这种区别对待的处境吧。你们可不可以聊一下关于这个歧视，它跟这种流动的身份的关系，它跟这个边界的关系？就比如说国内和国外这样的边界，或者是湖北以内和湖北以外，或者是你的身份证上面写的是武汉，在这种特殊时期画出来的一些边界。但是其实你从英国到上海跟你从北京到上海，我觉得差别可能不是那么的巨大，但是为什么有了这个不同的身份之后，人就会被就是遇到这样的对待，那样的区别对待？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首先还是取决于就是自我保护， 就是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非常需要自我保护，然后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需求，就是你一定要去界定谁是他者，谁是自己人。嗯，然后对于自己人那我们就要抱团，但是对于他者就要是吧无情的排斥排除和消灭，这个其实是出于一种肯定是一个自保的一个需求，嗯，在我们其实本能里。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在这次疫情里面反而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划分他者的自保性在这个病毒的面前是失效的。就是说之前我看有一篇文章我觉得说得很好，就是好像是赫拉利的那篇文章吧，他就说那可能这个病毒出来之后我们用了一些办法去隔断它的传播是吧，然后这些办法其实要求我们就是怎么样，你怎么样去划分他者，可能这个病毒是湖北武汉出来的，然后我马上把武汉划为他者，然后隔断它的边界，就是这个边界可能之前不存在，没有那么强，然后它最后成了一个硬性的一个边界，就是在里面的人就是他者，就是敌人，在外面的人我们就是安全的，我们就是自己人。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他随着他的那个事态的变化，然后现在又变成哦，可能中国是安全的，外面是危险的，那可能之前是外面是安全的，中国是危险的，但现在倒过来了，就是你可以看到他跟随着这个病毒的这个蔓延和变化，人类就是一直在赶这个边界，就说我的这个边界今天在哪儿，明天在哪儿。但是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划分是你可以看到是非常无力的，就是他虽然以这种方式去控制住了，但是他的付出的代价也好，然后他的这种方法的失效也好，他对这个社会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也好，他都其实告诉你以这样的方式去对抗病毒，因为病毒这个东西就是不讲国界，不讲性别，然后不讲就是地理，什么都不讲，它就是挨着就传染，它就是到处传染的。但是人类以这样一个划分边界、划分他者、定义他者的方法去不断的去就是应对它，其实我觉得显示出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被动和乏力。然后那篇文章其实指出来了一个中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边界在哪里，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和外界之间，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要对抗的是我们的身体和外界之间的这个界限，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和就是周围环境之间的界限。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他最后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该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这种就是划分他者的方式。因为你知道，就是说你按照国籍去不准比如说按照籍贯按照国籍去阻碍那个就是去阻挡那个病毒，最后去证明就是说这个都是没有效的，你没有办法去保证就是说是中国人就有危险，不是中国人就没有危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都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病毒不应该加强这样的隔阂，它应该是怎么样去思考，就是说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方式，可能比如说像不应该去隔阂和划分，反而应该是团结的这样一个方式去重新划定，就是人类的身体和自然或者是和病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界限。
嗯，我非常同意。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划分他者它不是一个横向的，其实我们要看到它其实是一个结构式的，它是一个 hierarchy， 就是不是说一个这是一个去政治化的，它是一个就是你一旦有了区别你就是成为了一个他者，而是它是跟权力跟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什么样的人在一个社会里面会被划分为他者，那往往他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就是这个划分他者就是合理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削，然后这个划分又造成了这个心理上的这种排斥与恐慌，就使得这么一个上层的这么一个设计当中又引入了这个群体性的这么一个攻击和这个排斥，它有的时候它真的不是必要的， 就是这个区别不能够被合理化的用来攻击以及去划分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而且我们也要认识到，你在一个人他很有可能在不同的场合他就会成为弱者，那么你当你成为一个弱者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成为一个他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当你去捍卫另一个人的权益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捍卫自己的权益，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成为这样的弱者。
好的，哎，我觉得这个阿蕾蕾这一句作为结尾特别的合适，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都有可能成为他者，我感觉自己就一直都是他者的状态，没有办法融入任何一个。但是就是说，我们刚才都说了那么多了嘛，其实我现在的感觉哈，我现在的感觉很像就是说，我们可以清楚地认知到这些问题，但是现在看来就是说这个疫情也好，病毒也好，它对整个人类的精神状态或者是这个社会造成的这个破坏和影响，我感觉好像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力挽狂澜的，就是虽然我们想，但是它这个推动的这个趋势，我现在看起来还是就是还挺悲观的吧，就觉得。因为之前我跟我一个朋友也聊到，就是说全球化的末期是吧，然后又在之前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就是说走到这一步感觉不是，好像冥冥之中不是偶然，然后突然出来一个就是这个事情，然后它又是一个就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而且它是一个瘟疫，就你细想这个东西，就是还有什么就是比瘟疫更适合就是给这个崩坏的世界最后一击呢？就是如果不是这个，还有什么更适合？就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吧，就是他在朝一个没有办法去，我没有办法去就是阻止的一个趋势，不管是歧视也好，然后各种就是基层的暴力也好，我一下子就觉得有一点失控的感觉，或者是有一点我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在崩坏的感觉。对，这个感觉我觉得是之前完全都没有的，就是这个疫情出现之前都没有的，它暴露出来的东西是我觉得有一点 overwhelming 的，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些感觉吧。
我想说的是，就是这种崩坏感以及无力感，就是面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这个冲突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倾轧，那么我们作为个体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一些可以在这样的人被如此这个区别去区隔起来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连结在一起？那么我想，无论是我们之前做这个反歧视的运动，就是去有同样遭遇的这些中国留学生以及华裔群体连接在一起，包括像现在我们这个小组又转变成为了一个这么一个互助小组，就是大家每天在群里面分享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政策，以及我们也在积极的去思考我们可以为英国的这个医疗体系做些什么。我们也在就是积极的联系，就是从国内把这些物资如何联系到英国去帮助英国的这些医疗人员，甚至像昨天晚上8点钟有一个自发性的一个集体活动，就是每个人在窗边鼓掌，为英国的这个 NHS 的医疗人员一起鼓掌，就是不分国界，大家虽然是中国人，然后在国外，但是我们都认识到我们是一体的，大家都在一起，就是为他们鼓掌。然后包括我的邻居，就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招呼，从来都不认识，这个离我还挺远的，然后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凝聚力的事情发生的，就包括像我们当地的社区，就这个疫情开始变得严重的起来之后，就立刻自发的形成了一个互助小组，然后大家去积极报名，我们这个社区的，我们整个社区可能就2万人吧， 然后但是这个报名志愿者就达到了400多人，然后所以就是其实大家都被动员起来了，我们都希望能够为社区出一份力，可能这个即使大家能做的也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都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社区的一份子，应该是团结起来。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认为我虽然是个中国人，那我跟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哪里，那么我就要去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地区，它跟我是息息相关的。而且这个对于我来说，我以前是没有想象过的，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在这边这个租住而已，我不会跟这里产生特别强的联系，因为可能这边学业结束我就走了，不会待在这边。所以这个疫情也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去跟当地的人以及有着同样遭遇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甚至本地的华人群体产生连结和联系，然后包括跟国内的朋友们，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疫情我们也联系到了一起，可能以往都完全不联系的人，然后来关心你说你那边怎么样了，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因为这种关心这种关切，然后被联系到了一起。我觉得这种比较感人的力量是也是需要被肯定被正视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人类在经历过这么多这个灾难之后可以继续存续的这么一个关键吧，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连结和帮助以及共情。而且这是我们女权主义非常女权主义者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点吧，就是这种互帮互助以及基于这种共情。对，
那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像恐龙一样要灭绝的话，还是在死之前还是要做下一件对的事情。然后也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分享给你觉得有帮助的朋友，希望大家可以在微博、微信、喜马拉雅、荔枝、Spotify Podcast 上面关注有点田园。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
还有很多好的事情等着我们呢，那些想念。